是主，我们不但要赞美你，因为你配得。哦，我们要不断赞美你。哦，因为在赞美当中，我们的灵就被挑旺，在赞美的里面，我们就产生一个荣耀的盼望。在赞美里面，我们就被你的爱不断的浇灌。而在赞美里面，主，我们这个人在里面就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哦，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你也是我们供应我们生命一切的一切。哦，真的像诗人所说，在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哦，主啊，在你以外我们的一些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所以主啊，我们定义来赞美你，我们定义来侍奉你，我们定义来起来，哦，来荣耀你。哦，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赞美，主啊，让我们更多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更多更多的经历你。哦，主啊，好叫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更多的在你的里面。哦，主啊，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来喂养，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然后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我们看22章。好，不是，我们看21章。我们就从21章的第一节一直看到第14节。这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段的这个经文，是记载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它读完然后我们能够今天能够看多少我们就看多少。21章这个一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所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为臣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以推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亚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又是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把雀鸟落在狮身，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有人将扫罗的卑鄙艾雅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将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
将狮身悬挂在伯山的街上。基列亚比人把狮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啊，当你读完以后，或是你多读几遍之后，你会感觉到了有点点的这个不是很舒服，或是不是很适应啊，觉得圣经里面这些事情好像有点点的这个你不能说不讲理，但是有点觉得不合人情啊。第一个你要了解，这是这个背景是讲到在旧约的时候。那从圣经角度上讲，旧约的时候很讲究律法的时候。我不是说新约不讲究律法，但是整个旧约的形式很多事情是照着律法来做。换句话说，对与错就是照着律法这样来做。不过在律法里面，当时我们就看见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矩，带出了很多的我们觉得这你会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律法很严的。但是律法是神照着神的性情所颁布的，换句话说，神说对的就对，神说错就错。那在律法的底下人就要活在神的要求或者神的标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说，其实这是我们的矛盾，神啊，你显出公义来我们都这样的说，尤其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但是当神显出他公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没有完全到来去。所以呢，当神显出公义，从某个角度我们也受了一些，就因为我们不完全嘛，因为我们也在不义的当中虽然那个人欺负我，可能那个人真的在这个事情上比我不公义，或许呢这个人在这件事上比我不义，不过在别的事情上他可能比我公义。所以当神一说，如果你要照律法照公义来处理事情的时候，神说那就试看看嘛。你就发现呢，人就在这个所谓的进到一个，因为我们活不出神的律法，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我们就进到所谓的咒诅的里面。所以你常常有时候我们不能，这位神这么大神怎么可以咒诅人呢？或者说怎么这样的计较呢找我的麻烦。那这个是圣经这个语言，就是当你不走在神的信当中，或是你不能够，我不能够满足神律法的时候，既然你要公义，我就显出公义来。所以你会发现在人的没有脱离罪的以前，其实我们这个人类虽然一方面喊公义，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行出神公义，所以带出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罪就越来越多，甚至罪的结果就越深。所以呢，你可以看见人呢，第一个，这是我要讲，你发现人不是不愿意，但是呢，当时不愿意，那个是更不用说了，就是愿意你走不上的时候，如果还用人的所谓的自己所坚持的意啊，神啊，你要一二三，我就做一二三给你看，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不对。不，问题是我做一二三，四五六我做不来，或许说一二三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做的比较像一点，二三呢是有点装的。这是整个的在律法的底下显明我们人的罪，这是罗马书那边说的。所以律法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罪，甚至做这个罪的这个所谓的需要付的公价。但律法很重要的事情，就让我们看见罪。原来那这是第一个，在律法的底下还有一个，如果律法是显明神的公义，所以神一定会追讨。神不会说马马虎，所以圣经说神不会断以不这个有罪，他断不会以这个有罪的无罪。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追讨，但是只要犯错，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会产生一个，如果你对这个错，对罪，对神还是有个敬畏心，对罪有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良知。当我们知道错的时候，你会常活在一个不安的里面，直到这个事情付清。所以有些呢在看新闻报纸，有些呢做了坏事就逃了以后，最后把他抓到他说我还是被抓比较好一点，因为逃的时候一天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马上被抓了，我就知道就被抓了，起码我还比较安心一点。你就发现这个人在这位神的面前 如果照着这个所谓律法这个角度来看，引起告诉人的良知，我们是得罪神，是你活在一半。所以律法有个很重要的功用，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当然神也照他的律法就会追讨我们的罪，直到这个事情要放。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蛮长的，那这段事情很明显，大卫做王做这么久，他可以很努力，他也可以所谓的很所谓的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很明显，如果在旧约，人还是活在律法的里面，不仅大卫本身呢，没有个所谓的一个好的出路，因为你看他是神，他已经不简单了，他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就是照着神的心意，照着律法去做，他还是做的不完全的。他照着神的心意去管这个国家，家中也不完全的。我们读了这么多亚撒龙等等，如果他照着神的公义来管这个，我们讲他是凭公义，是他在做，但这个国家的本身，你看到最后，人还是在软弱的里面。所以呢，你一定问呢，整个旧约一定要带出新约，旧约有许多的讲到有出路，但出路发生在新约的时候，所以旧约讲了很多事情是预表，也讲到在旧约上因着信，所以事情还没有发生，但因着信，所以旧约也有一群人是得救的。但是真正的所谓整个事情成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主要是对付一个工作，耶稣所做就是要把律法的要求啊把它满足，好叫人对神的愤怒，用另外一句话是好叫神对人的愤怒，好叫神对人的咒诅，就这么可以把它挪开。 OK， 这段经文我想很快的我们再这样的，就是这时候呢到年间的时候要有个饥荒，而且连续三年，所以大卫知道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常常讲到这种天灾人祸是神的处罚，特别对于以色列，那一年的就算连续三年，大卫这时候知道这是神很生气的时候。或许祷告，如果第一年他没有寻求的话，他到了这时候他觉得如果不寻求神，不找出那个出路，基本上是没有出路，可能一直会这个所谓的饥荒下去。当他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原来这边是说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这段经文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约书亚第九章，那是好久前事情的，这是约书亚九章，在征战的时候神说你们可以打败他，但是不可以把他们消灭。所以呢，那时候呢这些的起来征战，约书亚起来征战的时候说，神我听从的话，说我发誓我立约，我会靠你帮助我打败他，但是我们不会把他杀死。没想到这么久以后，到了扫罗做了王的时候，然后出去征战，他当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借口是说是为这个以色列人，是为犹大人，但是神已经很清楚，从他祖先下来他们已经与神立约，所以问题在这里，这个事情是神的交代，这个事情他们交代也同意了，甚至与神立约了，但是他们还是做一件违背神性的事情。单单在整个过程里面，你说已经隔这么久，或许在怎么时间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改变了，现在是以色列人是犹大人，现在是这个基本上需要把这个敌人都消灭的时候，要进迦南地啊，要加加等等等等，你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如果神说了你就没有理由，如果神说了你又跟他立约了，你我更加没有理由。你会发现神生气的或是神的愤怒就在这里，第一个我讲的你不是没有听懂， 所以你也听了，你也听懂，甚至你回应我，神说你还跟我立约了，那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呢，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常讲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当我们走在神的公义以外，或者我们不走在神的旨意，或者走在神的旨意以外，基本上我们第一个冒犯就是神，我们冒犯的是冒犯他的公义。那你要知道这个字，我不是说过吗？公义这个 righteousness， 其实你把这个后面那个把它拉开，形容词加上变成名词，把它弄，基本上就是对错的对，叫 right。什么叫不义？叫做就不义啊，就 unrighteousness， 就是不义，就是不对的意思。所以呢，你第一个神讲的是你要知道，就是都是对的，而且你相信神讲是对的，那你的回应是什么？或者你对神所讲的你我的反应是什么？就照着去做啊。我们不仅知道神是对，我们也同意跟神说，神啊你对，所以我发誓在神的面前这个启示。但是没想到扫罗手，当然可能他有他的理由，常常我们人离开了神，做不对不合乎神性的事情，我们就找一些理由来 justify 我们是对的。 justify 这个事叫做所谓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这个字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意思是说呢，法官判那个人没有罪，可能这个人是没有罪，或许打坏，这个人是有罪，但是因为他的罪，比如说这个人要犯罪，他这个要罚10000块。如果有人，这是纯粹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果我犯罪，所以我犯赔这个要罚我一万块，但我付不出来，我大概就是因为我付不出来，穷我才去偷嘛。但是一偷了被抓了，然后呢，不仅是这个钱要还出去，偷的东西要还，而且。就是做一个惩罚，要罚10000块，那我付不清，我根本没有钱，那没想到你来帮我付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法官说 OK， 也有人帮这个欧永亮付了，所以就算他无罪，是 justify by faith， justification by faith， 这个字就说算他无罪，你要弄清楚叫算他无罪。但是这个人还是会犯罪，等到如果我生命没有改变，我生活没有改善，所以一有机会的时候，有个机会就在那里，我就去摸了，去甚至去偷，如果看到那个人是比较弱的，那就去抢。虽然表面上因为有人怜悯我帮助我啊，所以或许倒过来我可以坐牢，做个这个一年的牢，出来以后法官说哦，坐完牢，所以这个人算他没有罪，但是我里面那个罪性还在里面。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是讲前面这个部分，所以今天我要提的是在这里，神是一个追讨，神是一位追讨我们罪的神，因为他不断不以有罪的无罪，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也因为他的公义，他在追讨才有根据的，所以他就颁布律法。所以罗马书说律法本是善，但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律法反而引起任何人犯罪，所以律法的功能不能够叫我们从罪走出来，律法的功能只能够光照我们，指明我们有罪，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罪，所以呢，反而律法叫我们能够更是想去犯罪。什么意思呢？ OK， 如果我常这样说嘛，如果我们是比如说偷东西啊，你看多少人偷到手被抓走，他马上找个理由说他为什么，哦，我以为这个没要啊，最后如果看见那个警察不放他，哦，你要说我多惨啊，因为我的妈妈生病啊，哦，这个怎么样，我偷个手要是喂他呢，你看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律法告诉我们不能够犯罪，但我里面有个犯罪的倾向，所以呢，我只要找出一个理由我就可以犯罪，也不怕被人家抓，因为有个理由。所以律法反而会好像有点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不是律法本身。所以保罗一听了讲完这句话，马上说律法本是圣的，是从神来，本是圣洁，是善良，这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所以律法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走在神旨意当中，我们就能够蒙福。但因为我们里面的罪， 叫我们犯罪以外，甚至神告诉我们说不要犯罪，犯罪会怎么样讲，甚至这个律法讲说，哦，原来犯罪神的不高兴在这，我就找理由 找借口，如果万一被抓了，万一 被审判的时候，我说我的理由是什么，好叫我能够逃开律法这个审判。但神不是 不做这种事情，神如果是对的，我当时神永远是对的，他一定会追讨的，就是你给他多少的理由，因为神是对的，我们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讲的理由表面上是听来是对的，但里面的动机是不对的。贪本来就是我们的动机，贪的时候产生一个动作叫偷叫抢，这本来就不对，但是在我们里面总有一个预备，因为我们的良心告诉我这不对，但我们里面有个罪性在里面，如果万一被抓到怎么办，你的理由是什么，万一被人家看见怎么办，你怎么去辩护，那网友我们希望能够讲出一些人看为对的理由，同情我的理由，就以为是 没事，但神说没有这种事情，我知道你的内心，我知道你讲的理由别人法官可以接受，但我不能够接受，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所以呢这么年以后呢，到了这个扫罗做王的时候，居然明白神的话，也跟从这个祖先之下来，他已经就说神的话他不会违背，但没想到他因为这边说为以色列犹大人大发热心，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翻译，这个字有点意思，就他要表明大发热心，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他很想表达他他是这么的这个为你，比如说这样好了，他大发热，但是他后面有个动机，他这么热心可能要表明让你知道他是多么的有本领，比如这样说好，所以大发热心从一个角度上就是他有个理由，然后就尽力去表明啊，认为这是对的好，但他里面还有一点的所谓的啊，这个可能包括自己的思想在内， OK 别人都不行，我要大发热心，因为证明一件事情别人不行只有我行，那这些事情神都知道，所以呢神知道这个扫罗这个所谓的去杀这些的我所应许的基边人的时候，神知道他的借口是很好像很有理由，但他的动机说我再说，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一件，当你想一件事情，当你想要做一件，当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只是你找个理由，甚至你找个理由如果是那个事情是对的，你找个理由这是一个你认为对的理由，或许那个事情是不对的，你还是做个理由，因为那个理由你认为对，虽然事情不对，所以你可以做一些掩盖，但是你一定要问你真正的决定的理由是什么，从人的尝试你有个理由，哦，这个是对的理由，因为那个事情啊，就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做是对，或许你知道这样做不对，你找个理由，这是一种理由，那到底还有一种理由是什么，有把握理由是什么，神说什么就做什么，只有因为只有在那个这样的 condition 这种情况底下，你做神要你做的，不论别人看为是怎么样，神才会负你的责任。所以这时候大卫听了以后，他马上知道他认识神，他真是认识神比扫罗认识太多了，他是一个寻求圣经，他马上听到一句话，没有争论，没有照保罗这个扫罗所讲的理由，也没有替这个扫罗讲制造一些理由，他马上就问了，那该怎么办？所以呢，大卫就把这些基遍人找来，该怎么办？可能这些基遍人呢、啊，从来没有想到，就大概这种事情就过去，重的冤枉冤情就过去，因为这么多年走下来也没有事，大卫做王也没有事，这么多年也没有事。人以为没有事，神绝对不会说没有事。所以大卫一听了以后，大卫知道，因为大卫真是在神面前不仅他寻求神，他也被神对付过好多次，神绝对不会放手，直到事情不仅叫 justify， 从法律的厉害那个，而且看到人的心是要被改变，那个在这时候还没有发生，不过只有这个叫做悔改的心呢、啊。所以大卫从某角度来讲， 他知道是错，所以他就把这些祭品找来。这个事当怎么？然后后面讲什么？可用什么来赎这罪？这是整个救恩的基础。一个就是有罪，所以神一定要审判；第二个就是神要赎我们的罪，要把我们，第一个我们是罪，所以神一定要审判，我们每个人逃得掉。整个救恩的开始，整个救恩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救恩的所谓的救恩之所以救恩，是借着这个救恩，神要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赎罪 redemption， redeem 这个字就是基本上这样说，如果我没有钱把我东西压在那个当铺，所以即使我有钱把我的东西所谓赎回来，这个就是这个字意思。或许我以前是另外一个人的奴仆 slave， 但是有一天你把我从这个人手中买过去，因为你要付他代价，所以可能那个人要卖啊，你看到哦，这个他没有钱了，就把我卖掉，因为我是他奴仆，是可以买去。那另外一个人就把我从他手中买过来，这个叫 redeem。所以讲到 redemption 的时候，人是在恶者的手中，他的软弱证明他是一个罪人，他走不能够自主。这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把我们从那个的恶者手中赎出来。所以第一个他要做一件事情，这整个事第一个他要赎出来，第一个要付代价。那第二个赎出来以后，他要怎么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对的生活，或是对做再过一个不是奴仆的生活，那这是整个救恩。所以这个救恩的观念呢，其实从旧约开始，从这个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神就已经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严格的说了，这个所谓的复兴啊，严格的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地的转化啊，人类犯罪以后，神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OK， 回到这个地方来，那这段经文啊，细节我就不用讲太多了啊。他们在问的时候啊，就很有意思，律法是什么？很公义。后面呢啊，就问这个大卫把今天找完之后，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那这些人呢，本来以为就没希望，没想到大卫这么一问的时候，或许这话在，因为后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你看，如果你是祭奠人，你们怎么样行？我当为你们怎么样行？可用怎么样来赎罪呢？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这又讲到一个 redeem 带出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从这个 curse into blessing， 把一个的咒诅转变成为祝福。从祭奠人角，祭奠人他们的愿望到现在，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个的罪没有理清楚的时候，起码饥荒已经三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都活在咒诅的里面，被我们伤害的，或是因为神的追讨，今天我们要付这个代价。所以讲了这些以后，基甸呢就照着律法来回应。我们也不是要钱，我们也不是要其他以色列，我们只是要扫罗的后代做一个赎买赎。我们不是来讨再来以这个。所以整个圣经旧约的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基本上还是好像蛮严厉，是坦白说有点像蛮强暴的，就是这个哇，怎么样还是要报复吗？就这是旧约。但是在当中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个所谓的供应里面带出一个限制，或是带出一个所谓的基本上还是有个所谓的饶恕啊怜悯这样。因为你只可以，人家把你一个牙齿打掉，你只可以过去，要报复可以，因为这公义公平，但是你不可以把人的牙齿打掉两颗，所以叫以牙还牙。这不是鼓励人家去报复啊，这是限制人去报复。人家把那个眼睛弄坏，你只可以以一个眼还一个眼。不过当我们去报复的时候，心中的怒气加上我们里面那个自私那个的老我，很容易的就说不是以一个牙还一个牙，可能我以几个牙还一个牙。 所以基本上那句话你要了解，纵然在律法这么严厉或者怎么的准确的里面看到神的对与不对，他分得很清楚，但也 带出神的慈爱来，怜悯来。所以大卫真的没话说。那怎么样呢？那他说，所以这样的话，所以大卫就说，你们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行。那所以前面是问我该怎么做，后面呢第二次问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就照律法来去做，以牙还牙，以言还言。那这个事情是原则都已经清楚了。那第三个啊，后面大卫就问，那我怎么做才比较实际？所以这即便说 OK， 扫罗家的后代只要找七个就可以，七个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个账就了清楚。也在这时候是把七个这个扫罗的后代找，不过有一个就是啊，这个米菲波设，就是这个因为大卫跟这个约拿单的立约，是他的孩子，因为他也发立个约，也是所谓有个 covenant， 这个他的孩子一定不会死，所以大卫要 keep 住这个约。所以你看呢，上次几位包括David Paulson 来，因为他有一次跟我们讲这个专题在山庄，他就讲神的约就很美。再一个礼拜我要再讲信息说，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的名。什么叫耶和华？原来整个圣经一直讲件事情，耶和华就是立约的神。圣经有很多神，大能神 Almighty God 啊，万军之耶和华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个名字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叫做耶和华。在旧约的时候讲到神神神，这是没有错，是讲到创造大能的神。但是后来就开始，大概到创世纪在第二第三就开始多加一个字叫耶和华神，神耶和华，耶和华神。那这时候一直没有显明，一直到摩西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OK， 这是下次我要跟大家在思想的在讲到的时候要跟他谈。我要说在这里，当我们说我们都不管你是哪一个的信仰，你说有位神，或许有些当说无神，其实无神也他从某一角也认为是有神，否则他一直喊无神干什么。但神的时候有很多神，不过有一位神，他除了是真神，除了是什么这个他的能力他的等等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神对他百姓，我是与你们立约的神。相对的，神讲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相对的，我们违反了神所讲的，我们就会进到一个不蒙神的祝福的里面。这是整个圣经的这个所谓的，如果说这是 history， 这是神的故事，就神与人当中立的约有没有被所谓的实现，或者有没有被守住。永远神守住他的约，是人背叛他的约。当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说耶稣我信靠你的时候，还是想说你信靠是什么？你信靠他有能力帮助，就像礼拜天我所提，还是信靠他说什么你会做什么？比如说用礼拜天所讲，神说饶恕的时候，当你信耶稣，不仅是信耶稣给你什么好处，是信耶稣告诉你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当神说饶恕的时候，如果你不饶恕，我不饶恕，我们还找个理由说我不能够饶恕，基本上我们就 break 那个 covenant， 我们就背叛那个约。所以马上的我们就进到一个本来是在祝福的里面，被神赐福的里面，就进到一个被神咒诅的里面。我再说神咒诅不是这么小气听懂，这是一个字的相对。我一说当你讲到祝福的时候，不蒙福就是咒诅。所以不一定要神要咒诅你什么东西，你离开了神为你预备的福气，基本上就所谓从整个圣经中你就落在神的咒诅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神的创造，他真的是很有，你说有这样规矩，很有他的所谓的定的很多，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搞不清楚，只有神亲自告诉我们他要什么不要什么。 OK， 我们听着很好很好，神说你这样讲。所以在这个摩西有个山呢，一个叫咒诅山，一个叫祝福山。这些以色列人在底下听的这些祭司啊，这些这个在诵就读这些东西，让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是什么是蒙福的，什么是蒙咒诅。如果照神的话这样做就蒙福，如果不照神的话这样做就进到咒诅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不是只是说神啊，我需要你给我的好处。到底我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到底你所信的是怎么一个信仰？只是相信他能够帮助你而已吗？还是你愿意信靠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不做他要我们不做？如果我们走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约这个应许的里面，我们就一定会蒙福。但我们离开了他的约，我们就进到的。所以呢，大卫听完这个以后，他就说就。真的，因为这是一个旧约就照着规矩做，所以一方面大卫执行，你看好久大卫已经没有执行神的公义，没有照神的律法来执行，这时候整个国家经得很弱，甚至经过这三年的咒这个没有下雨的咒诅，所以大卫这时候 OK 是这样，我们就执行，而且这些大卫执行就照着律法来执行，也照着立的约来执行，所以呢七个的啊，这个扫罗的后裔，这边所列着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 skip 那个叫做他跟约拿丹所立的约，就约拿孩子不会死，所以就给了这个所谓的祭奠人，他们就把他挂在，一说把他钉死，不是钉死，就把他杀死了，就然后就挂在那边，在一个节期的当中，是一个收割，一说这是大家只是在收割的，一说大家都出来忙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的事情的公义是大家都看见的，不是暗暗的处理，是一个 public 的处理，是一个大这样的处理这个事情。我想我就先提到这里，主要今天我要讲第一个，我们要思想是神是公义的神，因着他的公义与我们立约，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完了以后，如果我们已经是与神立约，我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已经信靠主，我们已经说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只是还在停留在那个阶段，神啊我要的你给我，神啊我需要你帮助，还是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或者进到神的信的当中，神啊让我更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会去做，你不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不会去做，因为我要你，我知道你是 keep 住约的那一位，但我从我这个角度，我也要遵行你的。当然，就是有这些律法，但是人的心没有改变，还是没有用。就是我们的心改变，如果我们的老我跟我们的灵，这所以加拉太书讲的，一个叫做神应许的孩子，一个叫做。我们肉体生的，就英文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叫我们的灵，一个就是我们的肉体，还在增长，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软弱。但是如果我们悔改，借着主耶稣的这个所谓的代赎，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已经得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有能力从罪里面走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软弱的跌倒。当神光照我们，神用他话语来光照我们，神用他律法来光照我们，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可以轻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提过，有一次我对这个弟兄在国外的时候，在我在做牧者，他讲一些东西，实际上我对他很好，他不知道怎么，因为我有某一人我不同意，所以我没有照他去做，他向我要一些，不就是在要一些的东西，不是东西了，就他希望在教会要一些，就是说要我给他一些的啊，这个讲得很复杂啊，他是要服侍没有错，但是他服侍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么一个头衔啊等等，那我认为这时候他不适合，我认为他还没有到这成熟，我也认为他要做这个事情要带人，不因为这个头衔，这个人也不见得服他。我说不，所以他就很生气。那一些话斗过来啊，有些的执事就跟我说：“哎，好像我对他不好了，没有关心他，甚至传到这个牧师那边去。”啊，牧师跟我说：“永亮啊，你看他很用心啊，很热心。”那我知道他的困题。后来我再把这些他讲出来的时候，为什么 我这个没有给他的时候，包括牧师包括执事都同意，不过在那个被误会当中我就很生气啊，我一直在栽培他啊，然后讲中了，然后这个事情啊，我不给他就算了，我跟他讲清楚啊，我说这时候我跟他夫妇一起讲，我说这时候不适合，因为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还没有进到这样的一个，我常说了，还没有被人家信任到程度。如果我把这个团队交给这帮人，也不见得信任你，不是因为你有个头衔啊，就要讲白的。哦，他就兜圈，他说这个啊，妨碍他的服侍等等，哦，很生气。所以有一天呢。我在气的时候，我说今天我受不了，我一定要找他，要谈。我在生气的时候，我说，当时我那时候很会，就说也不是很会，常习惯祷告，又不是说那天有人碰到我说我买个西瓜都祷告啊，这种事情当然要祷告。走啊，今天我找他，然后我要跟他讲这种。一是当我说主啊，你可以我这样做，你要与我同在可以吗？突然神说不可以。哦，我气了，不仅开始气了，我气神了，我讲一大堆道理，他说不行。神说这时候不是时候，这时候也不对。我说我怎么不对呢？是他不对。神说你不对，因为我的脾气，我的里面的血气太在。你要安静下来，你要带这个爱的心去提出他的错。我要你做事这样。那时候我一直独自火，我听了多几个以后，真的不火不行啊。就我神跟神说，神啊，你这样的话我最后受不了的，我还是你的仆人，难道你不显出你的公义来吗？难道我做这种事没有公义吗？原来神在保护我，我去执行公义，但是我开始犯罪，因为我的血气就跟着出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也就这么一次。就在我那个开格是一个 van， 就是那个德国那个 Volkswagen，它上面这边还冷气的，我开车啊，除非这边有冷气，上面还有冷气。那天是瞒着，所以冷气上下一开，就在这时候，突然一个热进来，那整个车子还算蛮凉，那从挡风的玻璃就能吹凉，吹得我。我突然发现那个冷气一点用没有，我发现那个热到程度，我已经受不了。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神是烈火。我第一次明白，如果神不这样的显出他的公义，最后说你是我的儿女，是我重生，你是我的仆人，如果你要服侍我，最基本的条件做任何事情都要从爱来做出发。我不是只是公义而已，神说我是蛮有怜悯，因为我是慈爱的神。当你要为我做的时候，这两个事情都要对。OK， 公义，我算你对，但你心中这种时候的愤怒，一个的虽然说我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其实是一个报复。如果他承认错的话，我一定要再好好骂他一顿，对不对？应该这样子，这口气不争还怎么可以？神说这个你没有，所以感谢主啊！这些年你的学习啊，从一个角度我还是还蛮认真。但从每个角度来讲，我也发现在认真当中，我才发现一个事实，神永远是守约的神，只有欧永亮这个人是不太容易守约的，因为他里面的血气，里面的老我太大。所以我在说学习破碎，不是这几年，这年走过来，慢慢慢慢，如果服侍更加的比以前有点果效，或许说服侍比较能够撑，甚至岛外服侍越来越压力大还能够撑得住，没有别的，是因为我相信带领我服侍给我机会服侍的人，他永远是守约的神。 OK， 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更多认识这位神，他是公义的。我也感谢主，以公义他一定要追讨，直到事情摆平，否则我们还是在咒诅的里面。但是公义事情处理了，处理完了，这个的所谓的祝福又临到，神的应许继续发生上。第二个是再提一下，纵然在整个的所谓的啊，神彰显公义当中，很多的时候你还是看细节，看到神的慈爱。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要只看公义，叫后面有神的怜悯在里面。当这些人遵守的，这时候即便这人他只是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一方面执行神的公义，一方面在公义当中还包含着很多慈爱，所以没有跟这个我要的不是金银财宝，我要的也不是其他以色列，我只要是这个。那当有七个的时候，一说这个事情就了解了，就七个就那时候那个扫罗这个所谓的杀这个基边人杀多少也搞不清楚，他们只要七个做一个代表性，这个事情就完全是有怜悯。哎，如果数数我的以前的这个扫罗走杀死了不是七个是五十个，那要不要给他五十个？他没有，他只是走七个就好，蛮有怜悯。哎，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卫也守住约，因为他答应约拿丹他的孩子，或者跟这个孩子约拿丹的孩子说，我永远要让你活着在我的面前。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在公义里面有慈爱，有神永远是守约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当我们知道不在神的约的外面，已经离开神的约，我们一定要赶快悔改，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再次离开神，进到咒诅当中，再回到神的同在，叫做神的祝福。那我相信这是整个的起码在旧约当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与神的关系。但是这已经讲到神的恩典，讲到救赎的时候，那进到新约的时候，今天我们不仅是守神的律法，今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是可以活出神的律法来，所以是可以活出，所以因信而称义，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啊，为给神给我们的救恩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跟主说，过去我们有时候还是在私信，在这个私信的时候，但神谢谢您没有照着我们所的错误来报应我们，总是给我们机会回到他面前，为这个我们献上感谢。只求主在后面日子当中印着他的话语，印着圣灵工作，让我们更好的走在他心的里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上在现场，我的感谢和赞美。主，你是这个守约蛮有怜悯慈爱的神。主，感谢赞美，让我认识你。我感谢你，我让我认识，能够进到你约的里面。哦，你买赎了我，你拯救了，而且你帮助我走这条水源道了，让我真的不仅我知道要活在你面前，让我真知道是的，我可以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赞美你，赞美为预备这宝贵的救恩。哦，不仅把我从撒旦魔手中把我买赎了，也把我从罪里面把我买赎过来。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赞美。在今天我们说思想当中有什么领受的，可以借着祷告端的祷告给留下回应。